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从第五节看到第十五节。好，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念这一段的经文哈。那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好了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从第六章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五节哈，总共有十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今天就念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这时候也恳求你，你自己来向我们来说话，求你自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你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把荣耀颂赞权柄能力都归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那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这里面有一段呢，我想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从第六章的九节到第十三节哈，这是我们通常把这一段称为叫做主导文哈。我想我们刚才念的时候哈，我感觉好像你们念到第十三节念完了，好像就好像觉得说这边应该停下来了哈。那马太福音的这个他在写作的时候呢，实际上从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哈。那我们通常呢，我们会读的就是读九节到第十三节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主导文哈。主导文是怎么样？是一个这个教会传统里面把它这个习惯的称呼哈。实际上呢，这一段经文呢，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哈。那这个在这个国内的教会里面哈，通常哈，大部分的教会他们在聚会完了以后哈，都会念这个主导文哈。那通常他们说这是主耶稣教我们如此祷告哈，或者是他们说这叫做公祷哈。那我想我选择这一段经文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个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对我自己的可以说是不太满意哈。我感觉到这个，我前几年我感觉到这个我自己的祷告哈，我觉得我自己祷告非常非常的枯燥哈。我觉得我的祷告好像都是在跟神在跟神在好像在求什么东西哈。好像是跟神在求这个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然后跟神求这个求你保守我这个我好儿子女儿的工作顺利哈，求神这个给他们预备这个什么样，这个他们生命的伴侣。我觉得我自己总是跟神在求什么。我觉得我在想说，我有一阵我觉得我自己我好像 觉得我自己怎么每天祷告都一样的东西哈、啊？这个有一次的，连我太太都说什么你祷告怎么都是同样的哈、啊？我心里面就非常难过、啊。我后来一直在想说，这个我的祷告能不能有所改变？然后我在国内服事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他们这个每次聚会完了都在这边供祷，那我在想说这供祷到底是啊怎么回事哈？我做了一些这个做了一些研究，那我想，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呢，不单单是九节到十三节哈，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呢，是我觉得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的时候呢，他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那我想，我今天给这起一个题目是叫做敬拜与饶恕哈。那因为我觉得说，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从一个敬拜神的一个观点啊，来帮助我们明白祷告到底是什么意义啊，祷告与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哈，那马太福音实际上从五章到第七章啊，这是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登山宝训。那六章的第五节开始呢，这是主耶稣，这可以说是登山宝训呢，这个有人讲说这是最中心的一个教导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哈，那他是怎么样的来教导我们？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呢，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是祷告，首先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像什么啊。第五节，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五节第六节这边是一个对比哈，他首先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然后呢，第六节是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祷告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可以加上一个可以。那第七节跟第八节同样，它重复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五节第六节，主耶稣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那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是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他们为什么要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因为他们故意叫人看见，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一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站在会堂里面，站在会堂里面是都是什么？都是人多的地方，还有站在什么？站在十字路口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会人来人往的地方，这一些都是什么？他们祷告的时候都是要人看见。被人看见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让人家看到说他们在祷告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他们得了什么赏赐？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想要就是被人看见。主耶稣说，这是他们要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那我想，主耶稣还有这边还有没有讲出来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他们不会得别的了，啊！所以这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想要被人家看到，那他们是被人看到了。那主耶稣说，这就是他们所得的赏赐，再也没有别的了。那我们该怎么样呢？第六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相对来说，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我们该怎么样？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什么？要进到我们的内屋啊。然后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把门关起来啊，然后要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 我们在暗中的父表示的是不是我们的父，这是指的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的父神不是在暗中，而是说什么？这是说我们所看不见的父神。那我们在我们的父神虽然说是我们看不见，但是呢，主耶稣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啊，我们的神都在查看我们。虽然说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父神，虽然说我们觉得好像父神不存在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父随时在查看我们，而且我们的父不但会查看我们，还会报答我们。啊，所以主耶稣在五节六节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那一些假冒为善的人，我们不要去想要去让众人都看到我们在祷告。如果说我们的祷告，我们只想要别人看到，那我们当我们被别人看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得的赏赐，我们不会有别的了。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六节、第七节，主耶稣继续的教导，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第七节、第八节呢？主耶稣重复的是第五节跟第六节，他这个不可以跟可以这一个形式。主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像那一些外邦人。这边讲的外邦人呢，主耶稣针对犹太人来讲的哈，这些指的是犹太人以外的那一些人。那在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指的是那时候的希腊人啊。那当然也可能不只是希腊人，但是主要是指的是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的这一些人啊。那在那个时候的希腊文化影响之下，那时候的希腊文化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他们所谓的叫做异教啊。或者是作为所谓的叫做这些神秘的宗教哈，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非常流行的哈，这个在希腊哲学里面，可以说是那个整个希腊哲学呢都受到那时候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那在那一些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之下，产生了许多的所谓叫做奥秘的神秘的这一些宗教。这些神秘的宗教呢，这一些都是嘛，都是人想出来的啊。希腊哲学啊，希腊哲学里面想出来这一些这一些宗教啊，有点像什么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哈。中国文化所表达出来的这一些宗教哈，可以说什么？可以说就是用中国的这个叫做《西游记》来做一个代表啊。中国的《西游记》里面所表达出来的，这我个人认为，怎么这是中国人所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哈。中国人在这《西游记》里面所表达出来，怎么这是天上有一个天庭。天庭里面呢有一个王啊，那这一个王底下有许许多多的神仙啊，这一些神仙呢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在你从《西游记》里面看到这些神仙做的事情呢，有时候做的事情跟人呢也差不了多少啊。这一些神仙会做一些彼此在这边勾心斗角哈，彼此在这边可以说什么，在那边争权夺利啊。那你从《西游记》里面看到了什么？那是看到是用人的理，用人的思想，把人间的事情把它投射到天上去啊。那希腊哲学里面呢，同样的，它也是用人的理念啊，把人的思想。啊，因为在人间，他在看到人间有许许多多的苦难，那人看到什么这些苦难，用人为的方式不能够解决，所以他们把这些投射到天上，然后呢，在天上用一个理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一些外邦人的这一些宗教理念，实际上什么？实际上都是用人的理念，把这个人间的事情放到天上，换一个场景啊，然后呢，用一个理想的一个方式来把人间的问题通通解决。 那这一些人所想出来的宗教里面呢，这一些所谓的神，实际上呢是什么？都是人的化身，人转变了成为神。那在他们的这一些宗教理念里面呢，他们想说，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会用不断的什么，用同样的话，不断的来重复啊，因为他们担心说这一些神，可能呢，如果说他不重复的提醒他们，他们可能这些神会听不到啊，他们担心说呢，这些神可能在睡觉了啊。我有一次呢，这个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讲，她说这个神，我的祷告神会不会听得到哈？她说这么多人在向神祷告，她说万一神没有听到我的祷告怎么样哈？啊，我说这个应该不会啊，我们的神应该是比这个，应该是不像是现在这个，我们有时候会受到什么是 bandwidth 的控制限制哈。像我在这个，我前几天在中国，跟美国这边这个用 Skype 在那边通话哈，就才讲了5分钟，这个就这个信号就没了哈。我想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子啊，我们的神不会受到什么现在所谓叫做 bandwidth 的这个限制啊。那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要用许多重复话？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他们的神没有听到啊，所以他们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提醒说：“你要注意哈，这个他跟他们神讲说，你要听到我的祷告啊，你不要只听别人的，要听我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外邦人，因为这外邦人他们说，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第八节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要效法他们。为什么不要效法他们？主耶稣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需用的啊，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需用的啊，所需用的是什么？所需用的是我们生活上面，我们生命上面所需要的一切啊。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我们所需要的，还有呢，还有一些是我们所想要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在天上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维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有很多很多的啊，那这一些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需要还没有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父神都知道，而且是什么？而且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的父神不但是知道，而且我们的父神一定会供应啊。我们可以想一下，当初摩西带了那一群以色列人，几十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所有需要的一切，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所有需要的一切啊，我们的父耶和华神每一天早上从天上降下玛拉来给他们啊，这一切都什么？都是他们所需要。这个虽然说这些玛拉，以色列人会觉得说这些玛拉吃起来什么什么都是一样的味道。但是呢，这一些都什么都是足够维持这些以色列人生命的需要，啊，相对来说还有另外一些呢，还有另外一些是我们想要的，这些就是我们的 desire 啊，那这些 desire 啊，这个神就不一定会供应我们啊，但是神一定会供应的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他所需要的一些，这些什么？这些是我们所需用的，这一些我们的父一定会供应我们，而且这些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开口祷告以前，父神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刚刚看这四节经文，5、6、7、8这四节经文，首先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第二个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外邦人啊。 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喜欢站在人多的地方开口，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都看到。那这一些外邦人的祷告是不断用重复的话来祈求，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所有需要的啊，我们所有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第九节，所以。这个所以就表示出来的，表示出来这语气从前面开始到现在，它开始不断的在连续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是从这边开始呢，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该如何祷告啊。前面五六七八这四节经文，主耶稣的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可以啊，我们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我们不可以像那些外邦人。那我们该怎么样祷告？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九节到十三节，这是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祷告。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而已，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表明，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神仙。我们祷告的对象也不是那个人手雕刻的一个偶像，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神。他不单单是在高高在上的一位神，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句话什么？这句话是表明出来，第一个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了解我们祷告的对象。第二个是什么？这是表明出来这个对象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我们的神不单单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亲，就表示呢，表示说父亲会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会什么？他会考虑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且他会知道，他更会供应。这就是前面主耶稣讲的，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这第一句话，主耶稣教了我们第一句话，这什么？这是一个宣告，这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再来下面的三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边的四句话都是三个愿，用愿开始。愿在我们这个中文的表达方式，这个愿比较有一点这个叫做希望。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希望的话，希望不是一件确定的事，希望不是百分之百的，希望里面多少都有一些不确定。但是我们来想一下，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有这种不确定的语气？实际上呢，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愿啊，这个愿翻译起来不是一个很适当的一个翻译，因为这带来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语气。实际上，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的什么事？这是三个什么？这是三个信心的宣告。我们到我们的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什么？我们要宣告说，所有的人都会尊父神的名为圣，这是我们信心的宣告。 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带着那个不确定的这些心态。第一个，所以我们要宣告说，所有人都会尊父神的名为圣。第二个宣告是，我们的神的国必然降临。第三个宣告是，我们神的旨意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都什么？这是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样子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一位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啊。我们可以用另外一节经文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六节啊。我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啊，我来念给大家听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是非常特殊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始讲到什么是信心啊。首先呢，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这个所望之事怎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未见之事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什么是信心，或者是什么是相信？相信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对我们所还没有看见的，我们什么？我们对还所希望的事情，我们能够有确据。实底跟确据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就是对我们所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我们确定说这些事情会发生。这个叫做信心，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相信的人，神会赐给我们永生。这个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受。因为这什么？这是我们看不见的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今生都看不见的。这个只有到什么？只有到了来世，我们才会真正的领受。但是我们必须，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的信心才能够领受这些应许。所以在第六节，希伯来书作者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是得不到神的喜悦。因为什么？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必须要相信有神，而且你必须要相信这一位神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你到神面前来，你如果说你对神有怀疑的话，好，那你到神面前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觉得这位神，你对这位神有所怀疑，你还想说你还寻找神，那你不是浪费时间吗？啊！而且我们不但要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什么？这一位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这什么？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们要了解到，啊，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着信心。啊，我们要带着信心是不但我们要相信这位神是存在的，啊，而且我们要相信什么？这位神会赏赐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所以你当你到神面前来寻求的时候，啊，你如果说真的带着信心的话，神是会赏赐的，啊。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节，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的时候，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宣告，啊，我们来宣告这一位神，他的名为圣。 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尊他的名为圣。我们神的国度必然降临，我们神的旨意必然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三个愿，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什么，这不是希望，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信心，带着信心的宣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信。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这样才能够真的从神那里得到赏赐。然后继续，主耶稣他在教导我们说，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表示说我们一天里面所需用的啊。这个日用的饮食可以把它解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24小时，这是一天啊。那也许你会想说，为什么主耶稣只教导我们求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那也许你会想说，那明天饮食呢？啊？还有呢，后天的，啊，我想我们都比较会想的比较远一点哈，这个中国人讲说，这个人无远虑必有，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起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人都会想的比较长远一点啊，因为你如果人中国人想说，你要是不想的久远一点的话，你这个你眼前就会有灾难啊。但主耶稣说，饮食你不需要什么，你只要求今天的就好了啊。那我们也许会想说，那下礼拜的、下个月的啊，这个六个月以后、明年呢怎么办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影响下，我们都会做什么？都会做短程计划、中程计划，还有长程计划，是不是啊？我们会做2年计划、5年计划、10年计划啊。我们甚至会什么把我们死后的都计划好了啊。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我们要从这个主耶稣的教导，靠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饮食。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第八节讲到的，主耶稣说，我们没有祈求以前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啊。我们日用饮食，这什么？这是我们维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这一切啊，这一切我们的父在我们还没有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父都已经知道，而且我们的父会照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父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的，那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求明天的，不需要求后天的，不需要求明年的啊，因为这一切神会供应。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想要的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啊，东西很多啊，我们想要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啊，我也常常在想要我想要的，但是呢，神不一定会供应，通常都不会啊。不过有时候也很会有一些意外啊，有一些惊喜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啊，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每一天，神都会按时供应我们。然后第12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里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面有一个因果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前后发生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免我们的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祷告要求父神免我们的债，如同什么样？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这里面的一个因果关系要首先发生的是什么？我们如果要父神免我们的债，这个债不见得是指的是金钱的债务啊，这个债比较强调的是什么？比较强调的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所产生的一些冲突、一些误会啊。那 这个很多时候是要讲到什么？讲到是我们与人之间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不是单指的是金钱上面的债务，但这里面要讲到这个因果关系或者前后关系，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免了人的债，然后我们的天父才会免了我们的债。所以这边讲到了是什么？这讲到不单的讲到免了人的债，实际上这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要饶恕，我们要饶恕那一些，我们首先要饶恕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不管说这个人他知不知道说他得罪了我，很多时候有我不管是人得罪你还是你得罪，很多时候呢，得罪的那一方还不知道他得罪的人。但是今天如果说你是被得罪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去饶恕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只有当你饶恕了那些得罪你人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才会赦免我们，实际上这也是有实际的，这对我们来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因为我有时候在想，这些得罪我的人，他可能还不知道他得罪了我，但如果说今天我把这一个摆在我的心里面，这实际上对我自己来说呢，这是一个重担。有的时候呢，这本来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这个重担如果摆在心里面，如果你没有去在神面前赦免的话，这个重担会越来越大，这个重担会越背越重，这甚至会可能会影响到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首先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首先，这是我们要采取主动，这是我，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我们可以赦免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赦免了他们，我们的父也会赦免我们，然后十三节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从字面上面来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件事情可能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比较好一点的理解是什么？是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不会被这个试探所捆绑住。那后面这一句话，救我们脱离凶恶，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你把它连在一起看，这两句话呢，就比较容易去正确的理解我们是一定会遇到试探的，有的时候这试探不是说外来的，有的时候试探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会遭遇到试探，但是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求我们的父帮助我们，在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一个试探，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帮助，让我们不会被这个试探所捆绑住后面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句话什么？这句话是有可能是后代的人加上去，这是一个赞美的话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九节到十三节，这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他首先在五节到八节这教导我们首先五节到八节这四节经文里面，它分成两个段落，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第一个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第二个不可以像那些外邦人用重复的话。然后九节到十三节，这主耶稣告诉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带着信心来宣告。我觉得这里面十二节讲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然后在十四节跟十五节，主耶稣在这边再度强调饶恕的重要性。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十四节跟十五节把十二节呢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饶恕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在这个教导里面，在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里面，他讲到饶恕这一件事情，主耶稣就用了三句话，三节经文来告诉我们，那不断的要强调饶恕。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来说，我们要饶恕人，我们才能够得到父神的饶恕。如果不饶恕，我们的父也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第五节到十五节的主耶稣的教导里面，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祷告不是说到神面前来求什么事情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也许是把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列张清单出来哈，然后呢祷告的时候就把这个清单拿出来交给神啊。但是主耶稣说，这不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来把什么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通通来告诉神。主耶稣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以前，我们的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是什么？我们祷告是我们要带着信心到神面前来，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带着信心，我们来宣告这一位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神是有全能的神，这位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要带着我们的信心到神面前来啊！因为如果说你是带着怀疑的心态你到神面前来的话啊，那你所相信的神到底是哪一位神？如果我们怀疑这位神他的全能他的存在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就像什么？就像到那庙里面烧香拜拜的那些人一样啊。今天到庙里面烧香的这一些人，这些在中国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一些宗教里面，在庙里面烧香的这有一些人的心态就是这个庙不灵啊，如果这个庙不灵换个庙啊，和尚庙不灵，也许换个道士，啊，道士再不灵，那换个尼姑，啊，总有一个灵的，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些烧香拜拜是带着这种心态，但是我们今天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啊，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带着我们的信心到神面前来，我们要来宣告这位神。他是伟大信实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啊！我们只有带着这样子一个心态，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要在这个祷告里面更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凡是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啊，不管大不管小，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赦免他们啊！我们要靠着神所给我们的力量来饶恕他们。因为唯有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这些过错，我们的父才会赦免我们。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我希望说能够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能够也许有一些突破，也许能够什么，能够更加的认清楚祷告它的意义是什么。能够不再是什么，好像是这个把一个流水账一样啊交给神，能够到神面前真的是从敬拜里面，从赦免里面啊，能够真正体会到我们神他爱我们的那个心。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你自己的教导， 感谢你，你借着你的爱子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些话语，让我们能够学习到，能够如何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祷告，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在这个祷告里面来赦免所有曾经犯过我们的人。我们要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把你的教会也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带领你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